书接前文，上回书这么说到，周同、周光祖爷儿俩戏耍少林僧。其实啊，不怪周同，就因为这和尚太气人了，说人话不做人事，把四个大活人给扣在这儿，就是不放。你想，周同能不生气吗？故此才发生了争斗。正在这时候，平凤岭少林寺的当家的老方丈粉面如来法都领着伙人赶到了，一看这院里乌七八糟，配电房上的瓦没了，地上全是瓦片，再看手下的弟子徒孙，大多数都受了伤了，一个个满面是血，狼狈不堪。大和尚这心里能痛快吗？但是耐于情面，请周同爷俩从房上跳下来。说起来，他跟周同不是一般的交情。说这话在十年前吧，就这少林寺残破不堪，需要10000两白银才能重新修复。为这件事儿，这法都伤透了脑筋，10000两银子那是钱呐，怎么办呢？请过周同，让周同给他帮忙。周同一个人就捐了3000两，另外老爷子四外奔走，又给他募化了8000两，超过10000两这个数，帮了他的忙，才把这少林寺修好了。本来就有交情，通过这件事交情就加厚了。这法都觉着欠周同的情，可怎么补报呢？到现在也没有实际行动。咱们闲言少叙，等周同爷俩从房上下来，彼此见过，法都一笑，老伙计怎么发这么大脾气啊？哎，他们怎么把你气着？你这何苦呢？哎，算了算了吧，来屋里坐，屋里请。说着话，携手揽腕，把周同爷俩让进禅堂。和尚们利用这机会打扫庭院，咱不必细说，该上药的上药，该包扎的包扎，都得听老当家的。来到屋里分宾主落座，法都接着问老伙家怎么生这么大气呀、啊？为什么？周同一乐，我说老方丈，你是否明知故问？这么大的事情你一点都不知道吗？我没在庙上，就是知道也是传言，我想查对一下真实与否，到底为什么。好嘞，那我就跟你说一说吧。周同啪啪啪啪啪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一遍，最后扣在正题上，我说老伙计，我要人没什么不对吧？你们本来是寺庙，寺庙乃是佛门善地，有什么权利扣人呢？现在四个大活人压在你这儿，你说你们这么做有点过分不？我凭着老脸来要人没什么不对吧？咱是朋友，我也替你们着想，一旦得罪了水泊梁山的人，后果不可收拾，你说是也不是？故此我们才翻着脸伸了手。哦，原来如此，那我再问问啊。去把广恩给我叫进来。师父不说话，广恩不敢进来，听师父传唤这才进来。弥陀佛，师父。广恩呐、啊，你把经过再跟我说一遍。是， 广恩啪啪啪把事情又讲了一遍。当然他跟周同说的有相似之处，也有不同之处，这叫各执一词，各说各的理儿。法都听完了点了点头下来，转脸这才跟老侠客说，我说老伙计，我看广恩这么做也没什么不对，哎，谁的徒弟谁不心疼啊？死的那广惠是我徒弟，我掰着手教他十五年功夫，你说就这么地叫人包了人肉馅包子了，我们能无动于衷吗？说我徒弟想给他师弟报仇也不是没有道理呀。老人家，我看这么办吧，啊，广恩说的呢也对，你呀回去，你无论如何把那个母夜叉孙二娘把他找来，老僧一定公平合理解决。要说我就瞪眼，把菜园的张青、母夜叉、孙二娘如何长短，把他们也剁巴了，包人肉馅包子，能吗？我绝不能那么做。但他们夫妻来了，讲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向我赔个不是，道济道济，这事就算完了。不老侠客，我这个要求不过分吧？你说现在孙二娘逍遥于法外，连面儿都不露，我们就圆了圆了，扁了扁了，把人就放了，这实在心气难平啊，事情怕翻个，要轮到你头上你能接受得了吗？老伙计，你看我这个要求过分吗？行，不愧是师徒，所说的话大同小异啊。嗯，那么孙二娘要不来，这人合着你就不放呗？哎，我很为难呐。哦，你为难，我也为难。老方丈，实话跟你说，梁山的人都是我的晚辈，玉麒麟卢俊义是我徒弟，那么也就是说你压的这四个人也是我的晚辈，哎，也可以说是我的弟子徒孙。今儿我就舍着老脸管你要人，我算计不算过分？你说呢？我把人要走了，也不是说这事就拉倒了，我也一再表示过三过五，起码等我的寿期过来，我一定把孙二娘领来，好好把宋江卢俊义都找来，当着你的面把这事说清楚，咱把这事摆平，我这个要求也不算过分吧？啊，真格的我舍了一回脸张了一回嘴，这四个人我就要不出去，我怎么理你的少林寺？大和尚你说呢？老侠客，你也得为我想想，你就这么的把四个人领走了，你看看房上的瓦没了，我的弟子徒孙大多数都受了伤了，你就硬掐脖把人要走，我的脸往哪搁？知道内情的知道咱哥俩有交情，哎，不了解内情的说平凤岭少林寺的和尚太窝囊，太不值钱，让人家都欺负苦了，连个扁屁都不敢放。我说老侠客，你替我着想过吗？所以说我不能放人呀。好了，好好好好，这么说你向着你徒弟人你是不放喽？哎，万难从命。那我非叫你放呢？非叫我放？这话好像不是你说的吧？你身为侠客能提出这种无理的要求吗？啪啪啪，周同腾就站起来。好了，我说法都啊，二话别说，算我瞎了眼交了你这么个朋友， 今天我就算求你一次，哎，过去的事就算过去了，你就把人交给我，我二话不说，早晚这个情我补，你看怎么样？老侠客，我说过了，什么事儿都好办，你把孙二娘领来，满天云彩就散了，没有孙二娘我不能放人。哎呦，把周同可气坏了，用手指着法度，这话如果是广恩说，我不挑他的理，出自你的嘴，我法度啊，你太没有情面了，今天你给人给我也得给，不给也得给，我是要定了，不给不行。周老侠，那么我就是不给，你还想动武吗？那当然了，那就得武力解决。好啊，贫僧就要奉陪到底，我也想开开眼，长长见识，看看周大侠江南十老的第六老有什么本事。请请撑撑，跳到院去，这下闹翻了。其实俩人心里都不太痛快，这法都就觉得这周同有点欺人太甚，我就欠你的情呗，你也不应该这样，当着我手下这么多人掐脖要人，无论如何我得向着我的人，你看我这人受伤的多少，我就答应把人给了，我的弟子徒孙表面上不反对，背后也得有怨言，我小名也是少林寺四大名僧之一啊，将来见着我那几位师兄，师兄能答应吗？我脸上无光，丢人现眼。周同周老侠客呢，心里他也不得劲儿，那么来了就是为要人来的，硬是没要回去，一旦传扬出去，好说不好听，这不栽了个软跟头吗？所以今天是绝不能让步啊！就这样，他们到了院里了，这阵这院打扫的是干干净净，那些受伤的和尚都包扎好了，站在远远的地方观敌料阵。粉面如来法度来到庭院当中，平身站好，双掌合十，阿弥陀佛。老侠客，没想到咱老哥俩还得伸伸手，他这有什么没想到的？哎，练武的人嘛，焉有不交手之理呀、啊？正好利用这个机会，你我互相学习学习。说的也对。周同就说：“大和尚，咱俩身手得有名堂啊！万里有一侥幸，我把你赢了，你怎么办？满足你的要求啊！”二话不说把人放了，我愿意吃亏倒霉，你怎么说怎么是啊？你说这事完了就完了，你说我徒弟广惠死了白死，那就白死。好，那么周大侠，我要侥幸把你赢了，你怎么办呢？大师傅，你要把我赢了，这四个人我不要了，杀剐存留你随便。好好好好好，我说大侠，你可是侠客，侠客说话吐吐嘛可是个钉，这么多人可做见证，你说话可得算数，那是自然。你别看周同嘴这么说有点后悔了，哎呀，心里一翻个，觉着刚才说的有点过分了、啊、就说一旦我不是人家的对手，我说话得算数，四条人命可就交代了，到了那时候我怎么对得起宋江，怎么对得起卢俊义和梁山的英雄好汉？看来今天我非赢不可，不赢没有退身余地，我就得抹脖子自杀。我怎么这么说话？这就叫人有失手，马有漏蹄。 这血一热一冲动，那嘴没有把门的了，话扔出去了，就得背水一战。再看粉面如来法都点了点头，哈哈哈哈，如此说来，老衲斗胆奉陪，唰，把外衣闪掉了。您听这绰号，粉面如来，如来就是如来佛，就是那释迦牟尼佛。他呢，怎么叫这么个绰号？因为他这个个头，他这个气质，活脱像如来佛。方面大耳，大耳朵，耳垂都多长，长得慈眉善目，而且他保养的也好，他是镇江人，山也好水也好，所以皮肤十分细嫩，粉噜噜的，故此有人给送个绰号叫粉面如来。他乃是少林寺四大名僧之一，也是四大名僧的老四。那个说少林四大名僧谁呀、谁头一个乃是陈中长老仇连瑞，第二位姓冷叫冷连明，第三位八卦金眉罗汉陆登云，老四才是粉面如来法度。这师兄弟四个人叱咤武林，无人不晓。他这三个师兄现在都在少林祖院，在河南登封，唯独他被派到平凤岭少林寺做分院的当家的。因为24处分院属平凤岭少林分院最大，没专人管理不行，所以把他派到这儿来了。他呢在后面修了一座千佛洞，在千佛洞里的修行练武，同时这座庙宇藏经楼里头有一部经文呢，叫大藏真经，也叫大乘真经，据说从西藏那儿请回来的。这部经是价值连城的，在这保管着。他的责任也相当巨大，他跟周同多年的交情，说起来呢，他们之间呢还有点岔口。什么岔口？往往这个人呢太亲密了吧，就容易出矛盾。因为太亲密了，说话他不考虑，往往说话适当，对方就记在心里头了。说这话是去年过年，周同啊带着礼物来拜年来了，大和尚法都非常高兴，直素宴盛情款待，两人开怀畅饮，越唠越高兴，越说越投机，从天上讲到地上，从朝廷讲到地方，就打开话匣子了。等吃喝完了，俩人下棋，下棋的时候让周同一口气儿赢了和尚三盘，这法都有点挂道具，所以最后不下了，哗啦把棋盘一推，和尚说了那么句话：嘿，周大侠，讲棋艺我不是你的对手，可讲武艺你未必能胜得了我。说完两人相视一笑，和尚有嘴无心扔出这话去了，周同可记在心里了。周同回到周家寨一扒的这滋味，什么论下棋你不是我的对手，讲究武艺我不是你的对手，未必能赢得了你。看来你这话不是平白无故说的，你自视清高，自以为能，你瞧不起我周同啊，将来啊有了机会我非找不回来，咱俩比划比划，究竟看一看棋艺高于敌，真正的武艺高于敌，我非叫你心服口服不可。你看老头啊，老头也有倔劲儿，那老头跟老头也不一样。周同什么人物？有血性的汉子，今天身手也有这种因素。 两个人当场把话说绝了。再看周光祖把外衣闪掉，卷吧卷吧，交给身后的小白猿周天亮。儿啊，给我拿着。哎，周天亮利用这机会压低声音：“爷爷，你可小心呐、啊，这大和尚可厉害。”孩儿，你放心吧，没事儿，爷爷心里有底。周天亮不敢多说了。再看周同，周身上下手指干净利落，抬胳膊抬腿，没有半点崩挂之处。闻了闻白宝囊，闻了闻胯骨双栏，手捻虚然，来到法都近前。大和尚，你先发招吧。哎，怎么能呢？远来者为客，你先发招。别介，我要先发招岂不失礼了？大和尚，是你提出来的非比不可，自然你得先发招。
不，
老侠客，你别把这责任都推到我身上，你也不让步啊。哎，你呀、啊、你先发招。好了，要那么说我周同可失礼了。
休走，接着说时迟那时快，就见周同周光祖身形晃动，二臂齐摇，搬起来就是一掌。
这一掌叫大力金刚掌，掌法带着鹰爪力、铁砂掌、金砂掌、银砂掌。那个掌法单掌开杯是积石如粉，重有千斤之力，拍到和尚脑袋上咵嚓一下，像打臭鸡蛋一样就得碎。和尚是干什么？少林四大名僧之一呀、啊，心中暗想：周同啊，周同啊，你可不对呀、啊，咱俩没仇啊，多少年的交情了，你怎么一伸手就下了狠茬子，使用大力金刚掌想把我拍死？嘿嘿，周同啊，你错打了算盘。我们朋友不讲，要讲究功夫，我未必不是你的对手。今天我叫你知道知道我粉面如来法都的厉害。想到这儿，他立即一掌接架相还，两个人当场玩命。